马可福音第六章，这章的题目就是跟随主的脚踪，跟随主的脚踪。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带着门徒走遍各城各乡，不辞劳苦，一直不停止的忘我的不知疲劳的一直这样的工作。所以我们从这张圣经，我们实在看到主耶稣就是那一位神所喜悦神所拣选的那一位仆人，神把他的灵加给他，所以他能够是这样的不喧嚷不扬声，街上也听不见他的声音，他是这样的不灰心不丧胆，他是这样的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，江山的灯火他不吹灭。主是什么样的脚踪，那就是在这张圣经啊就给我们看到。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第一段，第一段就是从第一节到第六节这一小段，每一段都看见门徒是跟着主，今天我们也跟着主耶稣，我们一步步的看主是怎么样的，在世上他所走过的路是怎么样的一条路。我们看第一节，耶稣离开那里来到自己的家乡。第六章是接着耶稣叫雅鲁的女儿埃鲁的女儿复活，刚刚叫埃鲁的女儿复活。在马太福音第九章那里说耶稣的名声传遍了那一带地方，你看看耶稣叫死人复活，一个管会堂的女儿不但病了而且已经死了，耶稣竟叫她复活。但是刚刚行完了神迹，叫这一家的女孩子从死里复活了，这多么大的荣耀，这是多么大的神迹。但是耶稣离开那里，那这一点就告诉我们主耶稣是什么脚踪摆在我们面前。下面说他就来到自己的家乡，门徒也跟着他。所以主是怎样训练门徒，就训练门徒像主耶稣那样所走的脚踪。第一就是逃避的脚踪，人人都称颂人人都欢迎，多么惊讶的事情，竟然叫死孩子都能够复活。在最大的荣耀最大的果效最大的神迹面前，耶稣却是离开那里。耶稣离开，耶稣不像我们常常在荣耀中沾自己，在那里欣赏停留一刻都不停留，就离开那里来到了自己的家乡，继续的工作继续的奔忙。一方面看到主是没有休息的，他从这里走到那里，从那里走到这里，走遍他的脚踪是走遍各城各乡传道救人。他不停顿，他不因着工作的果效停顿，也不因为人人欢迎他他就停顿，而且带着门徒走，不是在那里考究自己的荣耀，乃是离开那里来到自己的家乡，门徒也跟着。下面就是耶稣在自己的家乡，来到自己家乡，这个家乡他自己的地方是不受欢迎的，耶稣却来。所以耶稣他的脚踪是什么，他不是在人人欢迎他的地方工作，甚至不受欢迎的地方，自己的家乡。耶稣明明知道自己的家乡的人是不欢迎他的，耶稣也是要去。所以耶稣就是一个逃避的脚踪，逃避什么，逃避人群，逃避人的荣耀，逃避人的称赞，逃避重大的果效，耶稣能够逃避。所以这是耶稣得胜的秘诀，也是给门徒做榜样，所以门徒也跟从他。所以我们要跟着主，离开当离开的地方，工作完毕立刻离开，毫不留恋。可能这些人要留他在那里，你多行点神迹多好。这个埃鲁那女儿复活了，也许别的家也有病人或者要死的人，但是耶稣离开那里就来到自己的家乡，门徒跟着他。所以我们要跟着主，跟着主。以前我念四福音书啊，我最走马观花，我最马马虎虎，我觉得一看就懂一看就理解。现在越读越觉得，哎呀，主的道主的脚踪实在不是表面的你能够看得懂能够领会的，乃是你要细细的反复的琢磨思想，为什么耶稣就离开那里就来到自己家乡。下面我们看，接着耶稣就到了安息日，就在会堂里教训人，这是耶稣一般的规矩，一般的一贯，走到哪里先到犹太的会堂，因为那里是犹太人聚集的地方，又是自己本乡本亲自己家人都聚集在那里， 所以耶稣就在会堂里教训人，众人都听，都听听他的教训。但是听了以后反应是什么？我们注意耶稣在自己的家乡听的人的反应就跟一般人不一样，众人就甚稀奇，这稀奇的意思好惊奇啊。他们惊奇是因为他们看惯了这一个木匠的儿子，这一个从小就在我们眼前，就在我们面前长大的这一个人，他有什么稀罕？他竟然怎么讲出这样的道理，好惊奇。但是他们也不过惊奇而已，是吧？他们就甚稀奇，说这人从哪里有这些事呢？哪来的呢？所赐给他的是什么智慧呢？他手里所做的是何等的异能呢？那就是耶稣在本乡也照样的行了一些神迹，他所讲的道，他所行的异能令他们惊奇。我们这主所行的异能，主所讲的道，的确应该叫我们惊奇，因为他和一般人不一样，他有能力，他有权柄。这里也说，下面说什么智慧，什么异能，就是说他是蛮有智慧，有智慧，而且也是有权柄，有异能出来嘛，有智慧，也有权柄，有能力从他身上出来。所以这里就说他大家惊奇的很，但是也不过惊奇，惊奇的一个结果是什么？我们看第三节，下面就可以看出来，他们对主仍然是一个不信的态度。他们怎么说呢？这不是那木匠吗？意思说有什么了不起呀？从小长大在我们眼前，在马太福音说这不是那个木匠的儿子吗？所以主耶稣是木匠的儿子，主耶稣也是一个木匠，是个最普普通通的劳动人的出身，他是个木匠的儿子，他也是木匠，所以不同的音不同的形容，就说明主耶稣是木匠的儿子，也是一个木匠，从小跟着父亲学习木匠活，用双手劳动供给自己的家人啊，供养自己的弟弟妹妹们，是个木匠的儿子，是别人看不起。而且不是玛利亚的儿子吗？他妈妈也在我们眼前，普通的一个妇女。雅各、耶西、犹大、西门的长兄吗？他的弟弟们不都在我们眼前，一个个在我们眼前长大，那说明耶稣有四个兄弟，至少四个兄弟。还有妹妹们不也在我们这里吗？所以从这些话里，就是他们对主为什么是后面告诉我们就厌弃他，为什么厌弃他，为什么不信他？我们想这就是凭成见，凭成见，那不过就是平平常常嘛，不过就在我们这里出生嘛，在我们这长大的嘛，凭成见。第二，凭外貌，劳动人出身，又没有什么大学问，又没什么地位，所以人就看不起。人的眼光都是很势利的，如果这个人是一个外乡人，又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，又是一个出身很高贵的人，人就另眼看待。耶稣出身是最卑贱最低贱的了，木匠的儿子，是这么一个贫穷的出身，就在我们本乡本土，所以就瞧不起。所以你凭成见吗？你没方法认识主。你凭外貌吗？你也没有方法蒙恩典。所以下面怎么样呢？耶稣就对他们，不是，他还是第三节啊，他们就厌弃他。所以主耶稣所走的脚踪是什么脚踪？被人厌弃的脚踪。走到哪里不是处处时时都受人欢迎，当然在别的地方也有，但是圣经特别形容在自己的家乡，被自己家乡的人，按说自己家里人应该更加尊重他，更加的来信靠他，却是相反。所以我们也体会到自己亲人呢很难传福音，因为他对你有他那种固定的看法，成见，凭外貌，凭自己的一个习惯，认为自己的人也就这样平平常常，所以他们就厌弃他。小字什么？因他跌倒，因他而跌倒，就是不信，不要你，弃绝你。你怎么讲，你的智慧你的异能也没什么稀奇，又只不过是惊奇一下而已，底下呢并没有真的接受，所以就厌弃他。所以下面耶稣就说了，耶稣对他们说，这是耶稣的叹息。耶稣走遍各地传福音救人，他也多么愿意把神的救恩，把天国的福音来什么呀， 乡的人来传，可惜这些人不信，这些人厌弃他。所以耶稣非常叹息，就说但凡先知除了本地亲属本家之外，没有不被人尊敬。可见呢，耶稣是不但被人厌弃，而且被家乡的人藐视。不被尊敬就是藐视的意思，瞧不起，该尊敬却不尊敬。耶稣是拿撒勒人的先知，不是个普通的人。虽然他出身是个木匠的儿子，他来到世上他是做先知，先知就是受苦传道，忠心劳苦，忠心受苦传道。耶稣是这样一位，确实不被人尊敬，藐视厌弃，看作普通。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告诉我们，他来到自己的地方，自己的人却不接待他，不接待，你不看为宝贵，你就马马虎虎啊。所以我们听到也是这样，都是主的道，有的人就是马马虎虎，你不看重你自己怎么能蒙恩典。我们对主的道应该是什么态度，也就是对耶稣是什么态度。我们可不要做拿撒勒人这些人，耶稣家乡的人，不厌怎么样，厌弃他，不尊敬他，不尊敬他也就是不尊敬主道，对主道的一个态度。主所讲的道是天国的福音，是生命的道，是永生的道，却是他们这样的藐视。所以以至于呢，第五节耶稣就在那里不得行什么异能，行的很少，不得再行了，因为你不信嘛。不过按手在几个病人身上治好他们，这几个人也是难能可贵，他们对主有信心。所以你信你就看见神迹，你就经历神迹，你不信你就得不到。那最大的恩典领导你也不到，耶稣就亲自来到你也得不到，所以不信呢。所以他也诧异他们不信，所以耶稣就不得行什么神迹。所以耶稣在家乡没有行什么神迹，行不出来，为什么？不信。所以最大的罪是什么罪？不信，不信，因为不信所以厌弃他，因为不信所以藐视他。所以耶稣就往周围乡村教训人去了，你不要恩典给别人，耶稣是来，但是你不要，不要恩典就领到别人了。所以在这一段里就给我们看到，一方面看到人心的刚硬，自己本乡人的刚硬，有时候我们也看见我们自己的亲人的刚硬，但另一方面也看到主所走过的路是什么样的路。主是爱心舍己来传福音给各处的人，也给自己家乡人，他确实所走的路是被人厌弃的脚踪，这是第二。第三，被人藐视的脚踪，被人厌弃又被人藐视。那你不要，你拒绝，你不信，结果呢耶稣就往周围村庄去了，这就是第一段。接下来我们看，那是不是因为拿撒勒人不信耶稣就灰心呢？以赛亚书42章告诉我们，他不灰心，他不丧胆。耶稣不但没有灰心没有丧胆，耶稣怎么样？接下来耶稣的工作更加忙碌。第七节就是马太福音的第10章，马太福音第10章讲的详细，耶稣就差遣他的门徒两个两个出去传道。在传道之前，耶稣在马太福音第10章详细的讲到了门徒出去工作的守则。这个我们今天在这里很简单，我们要详细的就是要看马太福音第10章，耶稣详细的讲工人的守则，从第16节一直讲到42节，工人的守则。而且同时也讲，耶稣一面差遣门徒两个两个出去传道，怎么传？按着主的那个守则去传，什么样的脚踪，什么样的态度，怎样传。同时呢，耶稣自己也往别处去，继续传道。那就是说，有人拒绝，有人不信，家乡的不要，结果耶稣工作更加忙碌。耶稣的工作不但自己传，还要差遣门徒传，门徒传，自己也传，就说是工作更加的加紧，加紧的做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耶稣知道他在世上是日子是很短暂很短暂的，所以耶稣是加紧的工作。那这一段我们看第7节开始，耶稣叫那12门徒差遣他们两个两个出去，也赐给他们权柄制服污鬼。受主差遣出去传道，最要紧的是得到主赐的权柄，没有权柄怎么能够制服污鬼？所以说主赐给他们权柄，并且嘱咐他们，下面就嘱咐的话，这一段很简 简单，那就是说你出去你要带什么不带什么。那为什么耶稣要讲这些事呢？就说明耶稣叫他们要有受苦的脚踪。这里讲到受苦的脚踪，你出去行路的时候不要带食物和口，那啰里啰嗦带好多东西为自己打算，腰带里不要带钱，除了拐杖以外什么都不要带，只穿着一双鞋就行了，不要带两件褂子。那这几样的意思，我想至少两个方面，一个就是简单化，工人呐、出去简单化，不要带这个带那个，你要有受苦的心智，过信心的生活。第二点，当然是因为当时的那个背景，因为门徒出去就是在本地，所以用不着连两个褂子都不要带，你看可能当天就回来，出去就回来，很短的路程，就更不必带那么多东西。那当然和我们现在不一样了，你要一去就去几个月，难道你两件衣服都不带吗？我们不要字面领会，那我们领会的意思就主的意思就是要简单化，要有受苦的心智，不要多顾自己，带这个带那个带去没完。底下呢更要紧的是第十节，又对他们说，你们无论往何处去，进了人家就住在那里，直到离开的地方，没有什么特别的待遇，不要走这里又穿那里，就是在某一个地方你就住在这一个地方，神感动你带领你住在这，你就一住住，你不要挑肥拣瘦，自己随便挪移，是这个意思，一直到离开为止。因为目的什么，就是要把福音把平安带给他们。何处的人不接待你们，不听从你们，这就是耶稣教导门徒要走一条什么路啊？受苦的路，被人拒绝受苦的脚踪，这就是第四点。那这样我们看耶稣带领门徒，耶稣所走的路，也就是叫门徒跟着耶稣所走的路是什么路啊？因为耶稣到处也是被人拒绝，受苦的脚踪，十字架的路就是受苦的路，受苦的路就是十字架的路，最后整个的被世人弃绝，被本乡，不但被本乡，被整个犹太人都弃绝，他们不接待你们，不听你们，所以可见的耶稣知道你们出去传福音不是人人欢迎，可能不接待不听你们，那你怎么样呢？你离开那里时候就要把脚上的尘土都剁下来，对他们做见证。这句话的意思是，目的是对他们做见证，见证他们的不是。这句话的意思就是，这个工人和那里和在他们的罪上没有份，尘土都剁干净了，意思说我们在你们的罪上无份。我们能不能说出这些话呢？保罗能够说得出来。保罗对以弗所教会说，你们中间任何一个人灭亡，罪不在我身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保罗传遍，保罗说只要对你们有益的，我没有一句避讳不说。保罗是这样的，尽心尽力的传，所以他能够把脚上的尘土剁下来。我们可不要随便剁尘土，我们在人家罪上常常有份，没有尽责到底，所以这样的剁尘土的意思，就你能不能像耶稣这里所指示的，在罪上没有份，你尽力是传遍的，传够了，他不信那是他拒绝是他的问题。十二节，门徒就出去传道，叫人悔改。所以门徒就出去，那这一段呢，就是马太福音详细告诉我们要怎么样去传，如同羊进入狼群，怎么样去传道，你要白白的得来，你要白白的舍去。怎么传？要受苦的心智，可能人要把你带到官方去，让你受苦挨打被藐视都有可能，所以要明白传道人的守则再出去传道，也就是听明白主的道，先吃透书卷，明白主的心意，主对工人的要求，然后再去传。所以他们就出去传道，传天国的福音，叫人悔改，又赶出许多的鬼，用油抹了许多病人，治好他们。这是一段，那这一段就是耶稣他不但自己工作，还差遣十二个门徒，两个差遣他们出去工作，去抢救灵魂，去传扬福音。那耶稣自己的脚踪，也就是让门徒所学习的脚踪。所以一直到第十三节为止，这前面就给我们看到有四个方面。第一，耶稣所走的脚踪是逃避的脚踪，一个神的功能，你要远避人的称赞，人的反对也好，称赞也好，你都要远避，你要保守自己，是吧？第二，就是被人厌弃的脚踪。第三，被人藐视，他们不信呢，不尊敬，被人藐视。第四，就是受苦，被人拒绝，受苦的脚踪。好，现在我们 们看十四节到二十九节这一段是插入一段，这段讲什么呢？讲到施洗约翰怎么样被杀，好像没有关系，实际也是当时的一件事情发生。这件事情啊，就说明什么呢？说明主耶稣当时他的一方面说明耶稣的名声传到各处，叫死人复活，叫瞎子看见啊，所以呢，耶稣的名声到处传开，以至于希律王啊听见呢都被震动。先是讲这个，然后呢又给我们啊交代了施洗约翰是怎么死的，啊、也给我们看到约翰和施洗约翰的关系。在这一段里面，这个希律，这不是约翰，我说错了，就是这个希律啊。希律本来是听约翰讲道，也非常尊敬他。我们注意，先要看第二十节，那我们就更明白了。二十节，因为希律知道约翰是义人，希律对约翰有没有一定的认识？有一定的认识，知道约翰是个义人，还是个圣人，不是个普通的人。因为他是什么旷野的人生，他是从神那里来的，神差遣来的，是圣人，所以敬畏他。希律曾经听他讲道，把他请到王宫，敬畏他，保护他，听他讲论，而且呢多有照着行的，并且乐意听他。这些个都是希律和约翰的关系，对他还是不错的，也很尊敬他，保护他，这个听他讲论也有照着行的。可是这个小字很重要，多照着行，小字什么？犹豫不定。那这个意思就是说，希律听了约翰的讲论以后，有些地方他还真照着去做，但是他里面的深处有一件事他没有照着去行，是什么呢？就是为希罗底的问题，就是希律里面有情欲，这个情欲促使他不但不能得胜，不听约翰的话，而且最后怀恨在心，把约翰都杀掉。所以这一个希律也就代表什么？代表他里面实实在在的，就好像一般人听到一样，有的遵行，但真正自己的要害的地方就不遵行了。希律里面有个要害，就是希罗底。希律里面有一个王，就是希罗底，就是情欲在他里面做王。所以希律是谁？今天可以代表每一个听到的人，也可以代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的光景。我们外面不是王，实际我们常常是自己做王，而且情欲在里面做王。表面也听到，也知道约翰是个好人，是个圣人，又是个义人，又敬畏他，又听他，又保护他。但是真正到关键的时候，就整个的人就变了，整个的人就改变了，甚至是杀约翰的刽子手，到这个地步。所以我们现在看十四节，因为是耶稣的名声传扬出来，希律听见了，就说施洗的约翰从死里复活了，这些异能是由他里面发出来的。这句话就证明这个希律王虽然是他解了恨了，他把施洗约翰杀了，但是他心里的深处，他的良心在控告他，他的良心让他知道他把这个他所杀的约翰跟耶稣合成一个人，这什么原因呢？你知道，因为他知道他所杀的这个人不是平常的人，和耶稣那个画等号的人，因为耶稣的名声很大，那个叫死人复活呀，是上帝所差来的呀，是救主啊。那施洗约翰也是大有能力，他竟然把耶稣和施洗约翰合在一起，而且说这个耶稣名声这么大，是施洗约翰死里复活了。施洗约翰谁杀掉的？就是他杀掉的，所以他的良心在责备他，他的良心告诉他说，你看你杀了他，他现在又活过来了。所以如果我们有亏心事的话，永远你要受责备，你不悔改。所以希律王就是个不肯悔改的人，到死为止，他怎么神怎么能够饶恕他？他竟然杀了一个义人，杀了施洗约翰。所以但别人说是以利亚，有人说是先知，正像先知的一位。希律怎么说？十六节，希律听见却说，是我所斩的约翰，他复活了。他不得不承认，因为事实摆在那里，我斩的约翰今天复活了。你要杀了他，那这个意思呢，良心上对他说，当然事实并不是，约翰耶稣比施洗约翰更大， 让崔学汉去为耶稣开路。约翰死了就是死了，但为什么他也不想呢？那就说明是约翰呢，你是杀了约翰，实际约翰呢，约翰的灵魂是在神那里还是活着的，在基督里死了人是有福的，做工的果效还随着他，所以你也杀不死约翰，约翰的肉身是死了，灵魂却是上神那里去了。所以这些呢就告诉我们，这个施洗约这个希律王啊，在耶稣的这件事上他受到了良心非常大的谴责。底下呢就讲这个事实了，从第十七节讲这个希律王是怎么把施洗约翰杀死的，也可以说施洗约翰是怎么死的。大家看啊，十七节，先是希律为他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罗底的缘故，差人去拿住约翰锁在监里，因为希律王已经娶了那个妇人。这个缘由就是为了希罗底，希罗底就是希律里面的一个情欲，是自己兄弟的妻子，他娶来为妻，夺他人之妻，以至于呢，十八节，约翰曾对希律说：“你娶你兄弟的妻子是不合理的。”所以这一点呢，就让我们看见施洗约翰始终向神是忠贞到底。他是一个传道人，他是一个旷野的呼声，所以约翰始终都是一个旷野的声音。他把自己看作不是一个没什么了不起，只不过是旷野的一个喊声。这个喊声就叫人悔改，这个喊声就指责人的罪恶，甚至于希律王他也敢于指责，就说明约翰是完全没有自己的一个向神忠贞到底。一个不是向神忠贞到底，绝对不敢。可能他敢指责其他的罪，税吏的罪，当兵的罪，百姓的罪，或者法利赛人的罪，哪个敢指责希律王的罪？约翰敢，说明他多么的忠心向着神，这是一点。第二点，这个希律王曾经是非常的敬畏他，保护他，听他讲道。约翰这位神的仆人也要对得起人，第一是对得起神，说起话我想两个方面，第一对得起神，向神要忠心，所以你今天有罪，我不管你是谁，我也要给你指出来，要叫我们可能就做不到，或者心里头知道不对，背后说两句，哪个敢指责你要不要命啊。再说希罗底是一个最坏的女人，竟然啊可以背弃自己的丈夫，又去嫁给希律，而且圣经也告诉我们，希罗底是更加恨这个啊约翰。你今天你指责了以后，你不但得罪了希律，更是得罪了那个最坏的那个淫妇，是不是？得罪了希罗底，哪个敢呢？约翰有神的给他这一个勇敢的心、公义的心、爱真理的心，你这样做是不合理的。所以施洗约翰呢，一个就向神忠贞，第二个他觉得我如果不说，我也对不起你希律王，我带领你听道，听道你今天最要紧在关键的要行道，因为行道啊，什么叫行道？前面不说吗？多有照着行的，也乐意听他，你听听听听到最后，你里面有个希罗底，里面有个情欲在做王啊。所以恰巧呢，后来我们看第十九节，于是希罗底呢就怀恨他，想要杀他。当然希律王也不高兴，你怎么指责我啊？因为他已经娶了他，这情欲的爱呀、啊，就里面会生出恨来，哪个都不能碰，哪个都不能指责。结果想怀恨他，想要杀他，只是不能，因为希律知道他是好人，希律呢把他下在监里，并没有想杀他，所以可见呢，希律的本性下在监里，当然也是不得已，一面是惹动了希律。你怎么，我是个王，你敢指责我？第二也是为了希罗底，因为希罗底恨他，所以就把他下在监里了。希律王本性来说，我们看这张圣经啊，并不想要杀施洗约翰，但是后来为什么把他杀了呢？大家看下面，是因为什么？下面就是恰巧在希律生日那天发生了这件事情。所以施洗约翰死是死在哪里？死是死在希律生日那一天，在希律最欢庆啊，最高兴啊，可能喝酒也喝多了，这一天这个日子，这也是对希律的考验。你平常这么尊敬这位仆人，又爱戴他，又保护他，又敬畏他，又听他讲论，又多照着行，现在考验你是不是真的照着行。所以神有时候也是考验我们， 平常都看我们大家各都老实的，都听清楚的话了，也都照着行。但是最关键的问题，你是不是肯遵行，肯对付？下面就讲到了，恰巧西律生日那天，西律摆宴席，请了大臣、千夫长和加利利首领都来了。这个宴席好大呀，好威风啊！西洛迪的女儿进来跳舞，使西律和同行大家高兴。西律兴高采烈，就对女儿说了，对女子说。你随意向我求什么，我必给你。你看这里头有几个我，你就说明西律啊，此时此刻他的狂妄自大到了什么地步。一个人狂妄自大，最后就害了自己，最后就是没办法了，最后又加上死要面子，最后只好把施洗约翰杀掉。狂妄到什么？你向我求什么，我就给你。又对他起誓说，这西律啊，了不起啊，因为他是一国之首啊，他是个王啊。骑士说，随你向我要什么，就是活的一半我也给你。我看他得敢活的一半给这个孩子，那就是一个人一狂妄了，就是什么也不顾了。你说这个女孩子，你值不值给她礼物，给她活的一半？那如果真的给她的话，这个国就完了。给这么一个女孩子这么昏庸，这个女孩子只知道就听妈妈的话。这个女孩子可以说是希罗底所教唆成功的这么一个孩子，叫他学坏的一个孩子，所以他就出去，他知道不知道自己求什么，就问他的母亲。所以这个女孩子所求就是希罗底所求的。我可以求什么呢？他母亲说，施洗约翰的头啊，作为礼物啊。这就是这一代的淫妇的权势啊，把自己的女儿教导去要什么，要什么呀？死恨的最抵挡的最憎恨的就是神的仆人的头，抵挡真理到这个地步，要他的头。所以他就急忙进去见王，求他说，我愿意王立时把施洗约翰的头放在盘子里给我。他就等于话，妈妈怎么说他就怎么要。底下希律王这下子就甚忧愁，甚忧愁。所以可见的希律王里面有很大的挣扎，很大的征战。正如同我们一样，我们常常也是这样，有的时候在关键的问题神要求你的时候，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那底下呢，但因所起的事，我希律王，我这么了不起的王，我已经起誓了，又因同席的人，我还要不要面子？所以一个人呢，他败哪里？败在死要面子，就不肯推辞。那没办法了，所以最后呢，就随即派了一个护卫兵，吩咐把约翰的头斩了，就去斩了约翰的头。是这个希律王是不得已，那最后呢，还是什么情欲得胜，希罗底得胜。因为他第一是怕丢面子，第二更不能不敢得罪这个希罗底。所以我们里面希罗底太厉害了，如果我们不对付的话，早晚你不杀砍自己的情欲，你不是对付希罗底，你就是对付施洗约翰。我们到底应该对付谁？我们常常对主的话反感，对神的仆人反感，那都因我们里面有个希罗底不肯对付。所以之中这个希律王就败在希罗底的面前，就正好投降。于是呢，就吩咐就把施洗约翰就杀了，放在盘子里面，把头放在盘子里，拿来给了女子，女子就给了母亲。约翰的门徒听见了，就把尸首领去，没有头的尸首，结果拿去就葬了。那这一段啊，第一点，我想我们要学习这个施洗约翰，他所走的脚中啊，就是受苦，最后殉道啊，为主死，为了遵行神的旨意，为了坚守真理而死，传道最后是殉道。施洗约翰，所以这也是主的脚中，主最后也是死，主是被比拉多最后把他交去，施洗约翰是被希律所杀。这个希律里面有个犹豫不定，所以我们注意圣经的常常小字很重要。犹豫不定什么意思？就里面呢两个意思在里面，最后呢还是情欲得胜，犹豫不定，三心两意，没有一个肯定的一个抉择，还是情欲作王。所以之中你不是杀这个希罗底，你不是得罪希罗底，你就是得罪了约翰，诛杀了约翰。这一段实在很深刻， 真正明白，看见心里王里面的东西什么样。轻易做王，狂妄自大，死要面子，最后就杀了不该杀的。慈禧约翰明明知道，所以心里的罪在哪里？明明知道约翰是个异人，是个圣人，明明知道还要把他杀掉，你想这个罪。这是一段。好，我们再接着看第三十节。三十节以后，这又是一段事情。这一段呢，就是使徒们聚集到耶稣那里，就耶稣不是差遣两个两个门徒嘛，就十二个门徒回来以后啊，圣经常常是这样，就称他们为使徒了。使徒是什么意思？使徒跟门徒是有区别，耶稣的门徒很多，使徒只有十二个。在当时来讲，耶稣就特别选立他们做使徒。使徒是指的啊，是什么呀？是一位全能者的一个全权的代表，叫使徒。使徒是有特别的使命，奉差，是主亲自所选立的，是成为使徒。所以他们聚集到耶稣那里，把一切所做的事、所传的道都告诉耶稣，意思说鬼也服了我们了，许多病人好了，就把这一切都告诉耶稣。但是你看看耶稣什么态度，他就说你们来同我暗暗的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，这是因为来往的人多，他们连吃饭的也没有功夫，连吃饭都没有功夫。所以这也就包括了两个方面，两个方面，就是说耶稣带领门徒走什么样的脚踪，什么样的脚踪，退藏的脚踪。工作轰轰烈烈回来，耶稣却带领他们暗暗的到旷野去休息。一方面工作回来应该歇息，应该退休，身体心灵都应该退，不要再接着忙工作。一方面耶稣并没有留心的去听他们的大工作大果效怎么样轰轰烈烈，耶稣乃是让他们暗暗的退下来，看到自己的不足，而不是看到自己怎么轰轰烈烈了不起。退藏的脚踪，这是工人非常要紧的，尤其是工作以后暗暗的到旷野。所以我们退藏的地方是什么地方？是没有人的地方，是安静的地方，是旷野，是可以单独亲近主的地方，这就是旷野，到旷野的地方。这是一个原因，因为工作回来啊，忙忙碌碌，所以耶稣需要告诉他们需要退，需要藏，需要隐藏，需要退。另外呢，也是因为这里明明说他们来往的人太多了，连吃饭的功夫都没有，所以耶稣也很注意自己和门徒需要休息，休息是为了更好的工作，连吃饭的功夫都没有，难道老不吃饭也不行？所以就要退一个地方去休息，去吃饭，去休息一下，然后再工作。来往的人多，所以这就看见主耶稣所走的路是什么路，他带领门徒，主耶稣和门徒在一起，这路是什么路啊？舍己牺牲的脚踪，这又是一个了。刚才说退藏的脚踪，所以就暗暗的把他们带到旷野去歇一歇。一方面忙到什么程度，连饭都顾不得吃，从这句话就说明耶稣真正是忘我牺牲，不顾自己。所以呢，把门徒带过去，带过去底下呢，他们就坐船暗暗的往旷野去。要到旷野去还要坐船，但是两次提到暗暗的，就是隐藏的意思，既要隐藏退休，但是也说明他们忙到这个程度，就说明这样的忘我牺牲啊，是舍己牺牲的脚踪，又是个退藏的脚踪。但是三十三节我们就看见了，当他们坐船往旷野去的时候，众人呢又是被众人发现了，众人看见他们去，许多人认识他们，就把从各城步行一同就跑到那里，有的人甚至先就赶到了耶稣要去的地方，就等于打破了耶稣的这个本来的他们的计划，本来需要休息一下，结果也没有休息。就是说耶稣愿意宁可什么，看见这么多的人来了，所以耶稣怎么样？你看三十四节，耶稣出来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，就等于耶稣说休息休息怎么样，本来打算休息，结果也没有休息，打算暗暗的退下来也没有功夫。所以这真是看见主耶稣是一个舍己牺牲的脚踪。因为大家都来了嘛，既然都来了，所以下面耶稣就怜悯他们。怎么怜悯？我们看看，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，他们这么一直追求，他们渴慕 后，所以耶稣就开口教训他们许多的道理。所以主的怜悯最要紧的，第一是把属灵的食物给他们，把教训给他们，主的道送给他们。因为这些人这么渴慕，各地跑来赶来，甚至走在他们前面都来了。所以可见的这些个人呢，他们非常留意耶稣和门徒的脚踪，你们到哪里我们就到哪里。那有些人真是都不让主休息，都不让主都不顾耶稣，只是顾自己，要渴慕啊，要追求啊。所以耶稣呢也就怜悯他们。这个怜悯就说明主耶稣是这样的舍己牺牲，舍己牺牲，不顾自己的休息，饭也不顾的吃，本打算休息也没有休息。所以呢，于是就开口教训他们许多的道理，一讲就一直到晚上了。你看看天已经晚了，这一讲到就讲到晚上了，这么晚，那怎么样呢？门徒就进前来了。35节以后，就是耶稣是怎么样的用5饼2鱼喂饱了5000男人呢、啊？5000，那如果男女加起来，可能是10000余人呢、啊。那这一段神迹给我们看到，又一次的看到主耶稣是怎么样的怜悯。这个怜悯包括什么？不但是用教训来喂养他们，属灵的喂养，开口教训的，而且第二点呢，就是顾念他们肉身的疲劳和饥饿。主耶稣同时也是顾念的，那就是35节以后。在这一段里，耶稣行了个神迹，这个神迹很大。这个神迹是5饼2鱼啊，叫5000人吃饱，除了妇女孩童有5000人吃饱。那耶稣行这个神迹的目的是什么？第一就是怜悯众人，还是怜悯。这个怜悯不但是怜悯他们，开口教训他们，这个怜悯是顾念他们疲乏软弱没有吃的，所以耶稣顾念他们肉身的需要，所以5饼2鱼行了神迹让他们吃饱，这是肉身吃饱，这是第一个，就是怜悯他们。第二点，为什么耶稣行这个神迹？试验门徒，训练门徒。因为这里我们看见门徒暴露出来多么自私，多么顾自己，毫无怜悯。耶稣考验门徒，试验门徒，也可以说训练门徒。30节开始就讲到门徒了。天已经晚了，门徒进前来说：“这是野地，天已经晚了，请叫众人散开，他们好往四面去。”表面看这门徒好像也挺关心的，但这个关心是什么？叫他们自己去找东西啊，把他们打散啊，就是叫他们散会，快点走吧、啊、自己呢是去买什么吃的，这是门徒的态度。那表面看好像也挺关心，实际啊很可能门徒都饿了，一天从早到晚这么教训教训教训，门徒都吃不消了，可能太冷，可能也太烦了，也知道根本没有办法快点让他们走，再晚的话走都没法走了，这么多人，你看看差不多10000多人呢、啊、这样的人多还不叫他们早点散掉。所以从人的观点来看，门徒这样做好像也没什么不对，但是从主的那个怜悯来看，实在差得太远了。主怎么说？大家看37节，耶稣回答说：“你们给他们吃吧。”所以这就是耶稣回答对门徒，针对门徒自私为己啊，不怜悯，没有怜悯的心，只顾环境，只顾自己，只看环境。所以耶稣说：“你们给他们吃吧。”这可是给门徒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考题呀、啊！你说门徒怎么能给他们吃呢？耶稣说：“你们给他们吃吧。”所以能不能给门徒吃，我看最要紧的就是你里面有没有爱，没有爱就没有办法，有爱就有办法。当然信心也很要紧，但第一就是有没有怜悯的心，有没有爱，没有爱就什么办法也没有，只好叫他们都走，都散开走人，就没事情了，是吧？自己也可以休息。所以门徒回答了，门徒回答说什么？我们可以去买20两银子的饼给他们吃吗？这个话是腓力说的，在别的福音告诉我们是谁呀、啊？腓力，腓力首当其冲，一看环境根本不可能，哪来的20两银子？耶稣啊，跟门徒到那里并不是富裕啊，是贫穷的角度，哪来这么多钱呢？20两银子在英文怎么说呢？大家知道，英文就是说的一个人8个月的工资， 上哪得一个月一个人八个月的工资？就拿现在来讲，一个人的工资最起码3000的，现在一般平均3000美金，28,000多块钱，哪来呀这么多钱呐？是八个月的工资啊，20两银子，200多万，2万多块钱，哪来这么多钱的意思啊？给他们吃呢？耶稣说了，你们有多少饼？耶稣问啊，可以去看看，去看看。后来我们知道，根据马太福音之书说的什么，安德烈有反应。这个安德烈是彼得的兄弟，这个安德烈圣经上提过他多少次，他比起彼得来讲，他没有什么大恩赐，没有明显的神迹或者是怎么样为主做工，但是安德烈很体会主的心，他会去关心整个的环境，这么年当中他就找，他就会发现了有一个童子，有5个饼，有2个鱼。而且约翰福音6章9节告诉我们，所以我们读四福音呢，你要四福音都去查一查。约翰福音6章9节告诉我们，是5个小饼，2条小鱼，加了2个小字，而且是一个童子的。你想要有多少？妈妈早晨起来给他带着去听耶稣讲道吧，给他一顿饭就是5个小饼，2个小鱼，一顿饭。一面给我们看到这个安德烈的宝贝，他能够把人带到主的面前，他能够发现有一个童子啊，有5个饼2条鱼。第二点，也同时让我们看见这个小孩子他有一颗奉献的心。妈妈给他饼给他鱼，自己吃了就不错，自己够饱就得了，还管别人呢，他有个奉献的心啊。所以菲利呢，不是菲利，安德就把这一个什么这个小童子带到耶稣的面前，所以他们就说有5个饼2条鱼带到耶稣的面前来。所以主不看你奉献小，你最要紧你一颗心，你所有的5饼2鱼就代表我们所有的，你所有的不过是这一点，可能只够自己，或者你人你如果身体很壮的话，你5饼2鱼你一个大人也吃不饱，但你肯不肯像这个小童子能够这样奉献，肯拿出来。这个小孩子如果不拿出来，我看看安德烈绝对没有这个本事，你快点拿出来给耶稣。所以小孩子的奉献总是这样的宝贝看重，就因着这一个小孩子奉献，结果解决了大问题。问题是你肯不肯奉献，放在主的手中就成为奇迹，就成为神迹。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啊，我想我们重复一下也没有什么不好，哪个人不懂啊？我们今天不要这么想，这么想念就一点意思都没有了。家里妈妈给他的5饼2鱼奉献，底下耶稣一看见这5个饼2个鱼，所以耶稣知道啊，耶稣早就知道，耶稣问有多少，你们去看一看，结果就有人去看，12个门徒有一个人去看，是谁？安德烈。安德烈非常关心别人，我们知道约翰福音第一章啊，彼得能够认识主还是因为安德烈介绍的，安德烈介绍的呀，安德烈专门就是把人领到主面前，叫人因着主而蒙恩，安德烈。所以下面第40节，众人一排一排就坐下，耶稣就叫众人都坐下了，而且非常有次序，一排有100人的，也有50人一排的，所以非常清楚。所以聚会教会是凡事要规规矩矩按次序而行，你看看主耶稣当时是这样，叫他们一排排的坐好，耶稣就拿着饼，所以5饼2鱼很小很少很有限，但是经过耶稣拿着啊，祝福掰开再递给门徒，门徒再递给众人，结果呢就是无限无限无限，就能够使这么多人吃饱。你看看这个奇迹，今天你我肯不肯把自己完全破碎奉献？所以这个奇迹这件事情说明主耶稣破碎救人，为什么呢？主耶稣没有随从了依从了门徒的话，好了就叫大家分散得了，那倒很简单，耶稣跟门徒就可以早早去休息，耶稣没有，耶稣乃是什么呀？一方面训练门徒，耶稣一方面自己破碎救人，把这个难题自己担起来。耶稣蛮有信心，耶稣破碎自己， 所以耶稣也就是这个五饼二鱼，把自己奉献，把自己破碎，经过祝福掰开。这个掰开什么意思？破碎。我们常常不肯破碎自己，所以叫人不能蒙恩，蒙恩也蒙得少，蒙不了太多的恩典。所以我们应该把自己完全破碎，那别人才能够蒙恩。所以结果呢，掰开摆在众人面前，结果他们都吃饱了，剩下的还装了12篮，12筐啊，这么多。吃饼的男人共有5000，一共有5000。所以我们从这里就实在是看到啊，主耶稣所给我们留下的教宗，也是对门徒的一个很深刻的、最现实的一个教育。一堂课，那一课什么课？破碎救人，而不是把人都打发走。我们常常叫人饿着肚子走啊，物质的需要、属灵的需要，我们都应该关心。五饼二鱼就是主的道，主的话是生命，鱼啊是生命，是活的啊。我们要把主的生命，主所给我们的也要破碎掰开，叫别人都能吃饱。那到44节为止，这是一段。最后还有一段，耶稣随即门上船。为什么耶稣随即就催门徒上船？根据约翰福音第6章，我们就知道了，耶稣行了五饼二鱼神迹以后，众人要强逼耶稣做王。哎呀，了不起了不起，这个人能够叫我们这么多人饿着肚子吃饱啊，什么都没有让我们能够吃饱，所以真是了不起。这些个困苦人，他们就想，那太好了，那从此我们也不要种地了，不要努力了，不要做工了，就耶稣做王好了，我们都吃饱啊。所以耶稣呢独自退下来，也催门徒上船啊。所以这一点就看见主耶稣最后有一个脚踪告诉我们是什么，独自上山的脚踪。最后一个啊，在这一段里面接着我们看就知道，根据约翰福音第6章14-15节，众人强逼他做王，他就独自退到山上。说明耶稣是一个什么脚踪？独自上山的脚踪，也是退场隐藏自己的脚踪。耶稣拒绝，他知道他的时候不到，他第一次来是舍命救人，不是要做王。一方面，耶稣为什么催门徒上去？门徒兴高采烈啊，也是在什么呀？欢欢喜喜。哎呀，我们跟随的这个耶稣要做王了，是了不起，大家都欢迎，很高兴，就沉醉在这一个什么呀神迹的欢乐中了。所以耶稣催门徒快走快走，要催门徒走，上船，要过到那边去，还要继续奔跑，继续工作。而不是沉醉在这个迷恋，在这个得胜里面，在这个荣耀里面。所以耶稣自己走，也催门徒走，所以门徒就上船渡到那边去，到伯赛大去啊。然后呢，耶稣叫众人上台，而耶稣自己呢，我们注意是第46节，46节马太福音讲的更好，这里说他既辞别了他们，就往山上去祷告。在马太福音14章23节，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。所以耶稣给工人呢，给我们留下最好的榜样。工作轰轰烈烈以后，应该什么？上山独自去见主，去见父，去祷告。这个是在工作轰轰烈烈以后，这个也是在一天白天忙忙碌碌以后，因为后面我们告诉你已经到了晚上了，夜间了。耶稣是整夜的祷告。白天辛苦劳碌工作，到晚上一定有一个时间你要独自上山去祷告。为什么需要？耶稣在疲劳中去从父重新得能力，重新得力量，好继续奔跑前面的，继续做工，继续奔跑。主耶稣尚且是这么注重与父的关系，要独自去见主，这个祷告是支取能力，这个祷告是亲近神，这个祷告是去见主，是隐藏自己去见神，脱离了人间的这些个虚荣。那底下呢，就是耶稣一方面耶稣基督祷告与父亲近，一方面又是在训练门徒。这一次耶稣没有在船上，门徒啊遇见风浪，他们大家摇橹甚苦啊，风不顺，都到了4更天，耶稣才在海面走。这个我们只能简单说了，因为马太福音讲的详细。耶稣在海面走， 耶稣在海面走，就是告诉门徒，你们不要怕，耶稣是驾驭风海，哪个人能够在海面上走？因为风和海都听主，主那个驾驭在风海之上，他那个在海面上走，他管理一切的危险，他控制一切的风浪，他是主宰，往他们那里去，意思要走过他们去。门徒看见以为是鬼怪，对主不认识，到这个糊涂的地步，苦吗？苦的要命，怕吗？怕的要命。主来了吗？又什么？又以为是鬼怪，就喊叫起来，因为他们都看见了他，切身惊慌，惊慌。那当然，这里面有一段就是彼得下海，彼得头一个有信心，看见耶稣在海面走，我也在海面走吧。结果他真的在海面走了，但后来因为什么？一看环境，一看风太大，马上要沉下去了。他说：“主啊，救我！”耶稣就把他救上来了。有这么一段，所以这一段是训练门徒的信心。所以耶稣对他们说什么？耶稣连忙对他们说：“你们放心，是我，不要怕。”第一句话，放心，是我，不是鬼怪。耶稣在海面上走，你还怕什么？风和海都得顺从于神，是吧？底下不要怕，因为是主，所以就不要怕。我们常常是看环境，就风浪，就不知道该怎么好，于是就到他们那里上了船。所以别的福音说，于是耶稣就上了船，立时就到了所住的地方。耶稣一上船，马上顺利，马上平安。所以我们要有信心，真正把主接到船上来。这是因为他们不明白那分别的事，心里还是愚顽。意思说，经历了这么大神迹，还是没有信心，这里面还是刚硬。信心呢，还是这个没有活泼的信心，里面还是个硬刚硬极了，愚顽呢？愚顽就是这个不能没有醒悟过来，还没有信心去抓住主。最后啊，还几节就完了啊。基督故渡到那边去，就来到哥尼撒勒地方，就靠了岸。经过一夜，耶稣独自祷告，以后又救了这个门徒。就在海面上走，又救了门徒，不送礼不行。但是一下船呢，众人认的是耶稣，就大家都跑过来。耶稣接着又给他们治病，又去怜悯他们。所以这一章我们看了，马可福音每一章都可以看到，耶稣真是一个劳苦忠心的仆人，不辞劳苦，忠心到底，没有自己，完全忘我牺牲。所以耶稣的脚踪啊，说起来是根本说不完的。我们只能简单的总结这一章有八个方面。耶稣的脚劳苦牺牲，完全忘记自己，舍己受苦的脚踪。一下船，众人都认得他。下船了以后，你连功夫，连个什么喘气都没有，马上众人就都包围他，他们就跑遍那一带的地方，听见他在何处，就将病人用褥子都抬来。你看这些人也蛮有信心，不但自己蒙恩的，把别人抬来。什么叫抬来啊，把别人软弱的人、有病的人、不能来人也带到主的面前，这么大的信心，不是自己来。我们常常自己来，你肯不肯抬别人来？凡耶稣所到的地方，或村中，或城里，或乡间，他们都将病人放在街市上。下面一句，求耶稣只容他们摸他的衣裳穗子，就是哪个摸，不管谁，你只要摸耶稣的衣裳穗子，你只要用信心来触摸他，凡摸着的人就都好了。那就是耶稣啊，医病主要是让大家用信心来摸他。这里倒没有提耶稣去按手，没，所以不应按手。你摸着耶稣的衣服穗子，你抓住主的话语，你凭信心，主话语的能力，衣服穗子我们不要忘记，就是主的话，主的允许。耶稣带领人怎么带领？叫人用信心去触摸他，去抓住他的允许。你谁抓住，你就蒙恩典了，就能够得到了医治，就好了。自己蒙恩，许多人抬着病人来，病人也蒙恩，摊子被抬来，结果抬了走就回去了。哎呀，多么大的恩典！所以主耶稣身上能带来这么大的救恩、拯救、医治、平安，只要你来到神的面前。所以看这些人多么渴慕，所以耶稣是不顾自己的疲劳，辛勤劳碌，劳苦忠心，这是不停止的在工作。所以他真是一个 神忠心的仆人，几个忠心的仆人，神所喜悦的仆人，神所拣选的仆人，也更因为主耶稣身上神灵住在他里面。所以以赛亚书42章和以赛亚书61章这两章啊，前一段我们都可以和马可福音连起来，主的灵在他身上，所以使他传好信息给贫穷的人，叫被掳的得释放，叫受压制的得自由，叫人生命改变啊，赞美一啊就代替了忧伤，许多人都是啊这个忧伤痛苦都改变了，都变成了赞美跳舞了歌唱，耶稣来了给他们带来了救恩。所以这一章就是总的题目，就是让我跟随主的脚踪，跟随主的脚踪。四福音就是让我们学习主的脚踪，每一卷里每一个福音书都是让我们，现在我们读马可福音更是让我们跟随主的脚踪，还是作为神的仆人，我们今天更要做主的仆人，甘心为仆，忠心吃苦来跟到底。那主的脚踪巴不得也成为我们的脚踪。所以刚才我们唱的歌就是路加福音9章23节，耶稣亲自对门徒说，若有人要跟随我就当舍己。所以今天问题是我们常常不肯舍这个己，就当舍己，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巴不得主啊，让我们彼此勉励，让我们都能够得到这一个主耶稣所走过的，他自己为我们所做出来榜样，所走过的这个脚踪，让我们都能够学习。